啊，刚才那首诗歌《Maranatha》，主必再来，啊，这是启示录里的那句话啊，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主必快来。那么大家知道启示录啊，非常难懂。虽然呢，这两个月我一直在读这卷书，因为这卷书是我这学期的一门课，但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是很多的地方不是很懂，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有一件事，我发现这几个月的学习让我觉得，如果我读这卷书，我的角度对了，我的态度对了，那么这卷书就要向我打开。我发现这卷书啊，到现在我发现了，并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难懂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让我敬而远之。我开始有点喜欢读这卷书了，所以今天呢，我的分享哈，一部分内容是从我的前辈、我的老师们那里学来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也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盼望大家慎思明辨，因为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圣经都比我读得好。无论是从经历上，从领受上，都来得比我深刻。所以今天的分享如果有什么欠缺，有什么不对，还请大家啊，事后能够向我提出来，不要因为我的啊顾及我的面子哈，就不好意思。哈。好，谢谢大家哈。那么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孩子们在这里一同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你恩手之中，盼望这里讲的和听的都是有一个心向着你。都一个愿望，要得到你，要认识你，要在我们一起的聚集中遇见你。亲爱的主啊，何等盼望你把你的话语解开在我们心里面，何等愿意我们里面有真实的粮食、真实的灵粮，能够喂养我们所有的人。所以，亲爱的主，求你在这里越过这个讲话的人。把你的灵膏、恩膏厚厚的涂抹在我们众人之间，让我们听了讲的都同感一灵。我们这样仰望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很多的前辈弟兄，包括我正在读基督学坊的老师哈，他们在解释圣经、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提到要读懂启示录啊。要从三个角度去读，或者说我们要有三个重要的概念。这三个概念，第一，要知道启示录是一封信，啊，一封信。第二，启示录是预，啊，是启示。第三，启示录是预言。这也是我今天信息的题目哈。书信、启示和预言，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会分两块，一块就是对这三个概念做一点解释和分享，然后呢，通过这三点，我们再去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说第一个概念，启示录是一封信，是神感动使徒约翰写给当时教会的一封信。以前我读启示录，我总是把这卷书啊当做世界末日的预言。我以为这卷书要告诉我们，啊，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在这个世代就要结束的时候，在主第二次要来之前。短短的几年里面， 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以为这卷书主要是写给谁的？末后世代的教会。啊，一共是22章，前面3章有7封书信，啊，那个信是写给当时的教会。后面19章呢，绝大多数我认为都是写给末日末世的教会。那现在我觉得哈，我把启示录给读偏了。启示录从开始到结束就是一封完整的信，这封信首先写给当时的教会，首先写给第一世纪末的基督徒。当然从神话语的永恒性普世性来说呢，这封信它同时也是写给历世历代神的教会，也是写给今天的我们。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有一个概念，这一封信啊，它首先是写给当时的教会，它全部的内容都是写给第一世纪末在地上生活着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读懂这封信，首先要做一件事，我们需要去了解当时教会真实的情形，我们需要去了解当时教会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然后我们或许才能够更多的明白一点这封信它的目的。这一点很重要，神的话从来不会无的放矢啊，从来不会无关当时百姓的痛痒。神感动先知，感动使徒写下每一卷书，他首先是写给当时神的百姓。啊，那么我想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30年前，我呢，和伟伟啊，就是我的姊妹哈，伟伟，我们刚找对象，然后因为我们是同事啊，在中国大陆同一家单位工作，那个时候老爹呀，啊，老爹哈，伟伟的父亲哈，已经一个人去美国了。那我现在还记得，伟伟啊，每一次接到老爹的信，从美国来的信啊，他的反应，他的那种情绪的那种变化，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兴奋，欢喜雀跃啊，他那种兴奋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啊。但是老爹呢信呢不是很频繁，来的不是很多哈，所以每一次收到信，伟伟啊都能高兴好长一段时间，并且他常常想把他的这一份快乐和我分享。所以呢很多次哈，他就忍不住对我说，哎，老爹的信哎，你要不要看啊？我说我不要看。哎，里面有说到你啊，快看快看。啊，所以我就会很好奇未来的岳父会对我说一些什么话。所以从头我就拿来啊，从头看到尾。啊，长长的一封信啊，里面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到妈妈，说到伟伟，也说到自己，啊，翻来覆去就是说对妈妈啊怎么样的关心啊，对女儿伟伟他有多么的关爱。其实里面没有我的话，没有我的什么事啊，我一直到最后有一句话呢，我看到了和我有关的哈。小邓对信仰有兴趣，这是好的，但是你要记得圣经的教训，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你要和他保持距离。我现在还记得，我很记仇的。所以老爹的信一般呢会给我们两个人带来两种啊截然不同的情绪，一个欢天喜地，一个了无生趣。 但我心里其实非常的羡慕，非常的羡慕他们父女之间的那一种感情，那一种来自于血缘、来自于亲情，没有办法作假，没有东西能够代替的感情。老爹不是一个会表达感情的人，那不过信里面有一句话哈，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不多哈，表达他感情的话不多，就这么一句，而且常常在信里面出现。他这么说：“我亲爱的女儿啊，我很想你。”就这一句。那么回到启示录，启示录是一封信，是主写给当时在地上他所爱的、他所想念的孩子们的一封信。所以在这封信里面，神是要把自己的心向孩子们打开，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天上的父亲是怎样的父亲。他有多疼爱他们，他有多想念他们，尤其在当时，他的孩子们正经历着各样的患难，正在极大的苦难中挣扎。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啊，大约是主后90几年，啊，是第1世纪末，那个时候。教会正遭受着罗马帝国极大的迫害，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正在逃难，居无定所，那还有一些人或许有工作、有家庭，啊，也有一些产业，但他们整天都提心吊胆，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被抓去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啊，你的产业就要被充公，就要被没收；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要为主被杀。当时罗马皇帝非常残暴，他处死基督徒的方式，其中有一种，就是把基督徒啊，抓来的基督徒带到那个大剧院。圆形的啊，落地那种露天的大剧院，周围呢坐满了观看的群众，然后就问这些基督徒，最后一次问你，基督是主还是凯撒是主？凯撒就是罗马皇帝了。你如果说凯撒是主，好，立刻释放，立刻释放。但是你要是说基督是主，凯撒不是主，你就要被丢进去，丢到大剧院的中央，那个圆形的场地里面有几只饿了半死的狮子等着你。当然，也有很多人没被处死哈，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流放。就好像使徒约翰，老约翰是被流放在拔摩海岛。据说当时的拔摩海岛是一个荒岛，它是一个石矿，一个90多岁的老人被流放到这个荒岛上采矿。你说是苦不苦？当时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苦难里面。当时的弟兄姊妹就是在这样恐惧不安当中，所以他们何等需要神向他们显现，他何等需要神来拯救他们，来安慰他们。他们心里真的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受这么大的苦难？主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呢？地上是满了强暴，主啊，你到底在不在 掌权。所以在这样的情形里面，神写信给他们。那位深爱他们的神呢，在拔摩的海岛感动老约翰，写下这封启示录。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去读启示录，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的想到，神在这卷书里面，他是要把自己向他的儿女打开。他的目的绝对不会让那些苦难中的孩子们去猜一连串的谜语。啊，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那个意象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不会的。神要借着这封信，让这些苦难中的孩子们能够认识他，能够遇见他，能够因为遇见他得到信心，得到力量，可以面对一切的苦难。这是读启示录要有的第一个概念。启示录是一封信啊，是神写给当时的地上他爱的孩子们的一封信，当然也是写给我们，也是写给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要知道，他首先是写给那个时代的人，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对我们读启示录，其实我们读任何一卷圣经，我们都应该有这个概念。我们要了解这卷书当时它的读者在什么样的情形当中，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要去了解神为什么要感动先知向当时的百姓说这些话，神当时他到底自己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概念，这方面的了解，那么我们如果再去读那卷书，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明白。好，读启示录第二个角度，就是知道启示录是启示。什么叫启示？启示这个词啊，在原文当中，它的意思就是打开、揭开。它的对立面是奥秘。当某一个天上的奥秘被打开、被开启，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这就叫启示。启示录第一个字就是启示，并且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啊，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这个启示啊，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从神而来的。第二，这个启示的内容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启示的真本启示录，他启示的就是耶稣基督。其实不仅是启示录，全本圣经66卷，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启示神的儿子。神在他的话语里面要把他的儿子向我们开启，让我们认识他、遇见他。而且只有真正我们遇见了主，我们的苦难啊，才能真正得到释放，我们的生命也才能真正得到改变。我们读过约伯记啊，我们知道约伯啊，他有三个好朋友，非常的好。这三个朋友真的是爱约伯。当约伯遭受苦难的时候啊，他们相约从很远的地方啊赶过来。他们为约伯非常的忧伤， 哀伤。他们陪约伯枯坐7天7夜，一句话都不说。当然，7天之后他们要说话了，他们就开始安慰约伯了。他们是真心想帮助约伯，真心是来安慰他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没有安慰到约伯啊？没有。他们说的话很合乎圣经的，他们很有属灵的知识，但是这些话不能安慰到约伯。其实人的话就是这样，不管你说的如何的属灵，如果你的话不是从神来的，不是神应时给你的，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安慰到那些苦难中的人。他们不但没有安慰到约伯，最后还把约伯整个的翻腾起来。那约伯那个时候，我们读那封信了，真是苦啊，他是苦上加苦，苦不堪言。最后约伯是怎样从那个苦难中走出来的呢？遇见了神，当神向他显现，约伯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当他遇见神，他的心改变了，他有力量面对苦难，有力量从苦难中出来。所以启示录啊，它是一卷启示的书信，他要把主耶稣向我们活活的启示出来，让我们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可以有真实的力量，能够面对今天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难处。好，启示录的第三个角度哈，启示录啊是预言。预言在圣经中它的意思呢，就是神的话。那既然是神的话，第一，他的话是有权柄的，神的儿女啊就要遵守。所以1章3节啊是这么说，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一点哈，我以前为什么读不懂启示录啊？第一，我把它当作世界末日的预言。我读这卷书，很多是因为我好奇，很多是因为我有求知的欲望。第二，我读这卷书不是因为想遵守它，所以我读不懂。所以研究圣经啊，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满足好奇，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望，那么圣经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本封闭的书。我们这么有限的人，我们这么有限的头脑，怎么可能通过研究明白那位无限大的神呢？绝无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心，我们是因为爱慕他，要遵守他的话，那么他要把他的话，要把这本圣经向我们开启。当然启示录它记载了很多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预言，但是神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它并不是仅仅为了让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把这些事情啊预先的告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现在能够得安慰，是为了让我们现在能够得劝勉、得鼓励、得帮助。 是和我们的现在发生关系。那么启示录是预言，是神的话，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神的话它必定成就。好，那么到现在我们就把要读这封信啊，读启示录，我们需要有的三个概念啊，那么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就是启示录是一封信，不仅写给历史历代的教会，它更是首先写给当时第一世纪神的教会。神在这封信里面要把自己向他所爱的孩子们打开。第二，启示录是启示，是启示耶稣基督的一封信，他要让我们在启示里面认识他，遇见他，让我们因为遇见他，生命能够得到改变。第三，启示录是预言，是神的话，神的话必定成就，神的话也要我们去遵行。好，那么我们就看第二块的内容了哈，我们就是来看今天的经文的。那么大家手上有圣经，我今天不用 slide 了哈，请大家打开自己手中的圣经，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前面八节。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可以说是这封书信的一个引言。在这部分引言里面，一到三节是一个序，四到八节是问安可以分成这么两块部分。那么一到三节的序言就是告诉我们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神而来，是神感动老约翰写下来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启示耶稣基督，并且特别给我们一个应许，这在其他书信里没有的，特别有一个应许，念这书上预言和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是一个特别的应许。那么我们重点来看下面的几节。那么四到八节有四句话组成。第一句话四节到五节的上半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是一句祝福的话，他告诉我们，我们所得的恩惠平安，是从父、子、圣灵三而一的神而来。那么特别请大家注意，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用了三个词，所以这里是要启示我们耶稣基督他是谁等一会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解释这三个词。第二句，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要启示我们，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所以当老约翰被圣灵感动，想到主，他是怎样的主，想到主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就不得不从心里发出赞美。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三句话，一章七节哈，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将来要做什么？所以前面一句啊，第二句是告诉我们主曾经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三句告诉我们主将来要为我们做什么。那么这里还有一个，主现在在为我们做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上一次说的，上一次说我们说主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对不对？也就是启示录一章九到二十节的内容。那下半部分的内容其实都是在说一句话，就是主现在正在为我们做什么。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么最后一句第四句了，启示录一章八节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里就在强调，在启示，神到底是怎样的神。全能者这个词在新约出现了12次，但它9次都在启示录里面。好，我们简单分析了一下哈，这五节圣经四句话。那么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花一点时间去解释啊，解释这几节。但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我最多只能解释啊第一句或者第二句，也就是啊第一句第二句哈，这两句话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五节的上半节，在这里圣灵特别感动老约翰，用了三个定语来介绍耶稣，来介绍耶稣是怎样的耶稣。这三重的介绍对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第一个词是那诚实做见证的，诚实在原文中就是主的主啊，指着主啊，他是信实的、真实的，是全然可信的那一位。做见证，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一句啊，做见证不只是我们现在说的啊，我们要在生活上为主啊做见证。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的意思是殉道者，神的儿子，他是一个殉道者，他为了父神的旨意，完全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了，他是忠心于父神的托付，并且忠心以至于死。我们今天读这句话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这句话对当时的门徒，对随时随地要为主寻道的那些门徒，就非常的不简单了。主在这里要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凶恶，所面临的危险，我都知道，我都经历过，我都能体会。但是你们不要怕，只管忠心，因为忠心与至于死的结果不是死了就完了，忠心与至于死的结果呀，就是要和我一样，经过死亡之后，你们是要得荣耀的，你们是要得冠冕的。感谢主啊，历史历代多少神的儿女都跟随了主的脚踪，成为殉道者， 他们的见证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就像云彩一样。所以这里我想做一个，我讲一个哈见证故事。伟伟他的爷爷哈，就余成华弟兄，他在殉道前的一个见证。当余成华弟兄被关在监狱里，他的家人呢，得不到他一点的消息，都非常的担忧。有一天，他的女儿就做了一个梦，生给他一个异梦。在梦里面啊，他女儿看见一个邮差送来一封信。啊，他接过来一看，哦，是父亲写给妈妈的信啊，他就非常的开心。哎，父亲来信了，他就迫不及待把信打开。但是当他把信展开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白纸黑字，他看见了一根柱子。这一根柱子啊，立在地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很高很高。他就抬头，再抬头，他要知道这根柱子啊，到底是长得什么样的。最后，他看到了，这个柱子的顶端啊，是一个十字架。原来这一根柱子是一个通天的十字架。这时候他就听到父亲的声音，他就看见父亲啊站在柱子的这一边，然后呢父亲的手啊就指向柱子的另一边，而女儿就往他所指的方向看，这一看他就看到了一个冠冕。他后来形容说，哦，太美了，这个冠冕啊实在是太美了，极其的透亮，极其的美丽，极其的灿烂辉煌啊，地上找不到一个词能够形容这个冠冕。你如果看到，你就知道这就是圣经说的极重无比啊。然后他就听到父亲指着那个冠冕对他说，你们不要难过，我去是要得那个冠冕。然后父亲又说了一句，主耶稣就快要来了，主耶稣就快要来了。女儿做了这个异梦之后没多久，余成华弟兄就为主殉道了。神借着这个异象，不仅安慰了余成华弟兄的家人，也实实在在安慰了当时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好，我们来看圣经对主第二重的介绍，从死里首先复活。给大家出一道题，我们知道啊，主耶稣现在是在天上，在宝座上。那么请问，宝座上的耶稣，他现在是不是人？他现在还是不是人？是人啊，他是神也是人，所以启示录称他为人子。这里有一个伟大的思想，从死里首先复活的首先什么意思？就是第一个，主耶稣 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是第一个胜过死亡、进入荣耀里的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这句话，我们心里就会充满感恩。在创世纪第二章啊，当神对亚当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话算不算数？当然算数啊。所以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之后，人在神面前，其实已经是，已经是死人了。那今天王婷祷告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动。我们真是，当吃了那果子，就是怎么样？就是与神隔绝了，所有人类都与神隔绝了，罪就进入了人的 DNA。亚当夏娃和亚当夏娃所有的子子孙孙。都死了，没有一个活人呐，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从古到今，没有。但是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亡里面出来了，他胜过了死亡，死亡。再也不能拘禁他了，并且告诉我们，凡信靠他的人，所有因为信他而在他里面的人，都要因为他的复活而复活，都要因为他的不死而不死，都要因为他的得胜而得胜。这是什么？这就是恩典呐，这就是福音呐。很多基督徒在死亡面前，在临死的时候，他们都很安静，都很从容，都很淡定。那不是因为他们都很勇敢，都不是因为啊，他比常人傻大胆。不是哈，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确定的把握，他们有个确定的信心，因为知道他们的主啊，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将来也要像主一样，必定复活。这句话对第一世纪。那些随时面临死亡的圣徒们，何等大的安慰啊！好，第三句哈，第三句，为世上君王元首，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世上一切君王的元首。他掌管一切的权柄，他掌管一切的事情。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但是老约翰写下这一句不简单，因为这一句如果不是从神而来，你不敢写，你写不下来，你写下来就要被人骂，你是睁眼。说瞎话，为什么？因为放眼看去啊，当时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像不像人啊？那没有人权的，朝不保夕，他们就像一只鸡。老弟有时候就说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督徒就像一只鸡。随时可能被人捉出来宰了， 你如果没有信心，你只凭着眼见，谁敢这么说？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管一切的权柄。没有的。但是主在这里感动老约翰，写下这一句，带着能力，带着启示，他要宣告耶稣基督是一切君王的元首，是所有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们都得服他的权柄。你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脱离主的掌管。如果他不许可，没有一件不好的事情可以临到我们。我们每一根头发，神都数过。他不许可，一根头发丝都掉不下。有一些圣经常常感动我，在撒迦利亚书，神在那里有一句话：“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啊，弟兄姊妹啊，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啊，是他的心肝宝贝啊。三重启示告诉当时的门徒，也告诉今天的我们，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主。随后，圣灵立刻感动老约翰，写下了第二句话：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做了什么？1章5节的下半节，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里让我们看到三件事，是主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第一件，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主的宝血不仅洗净我们的罪，并且主的宝血，它有能力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它有能力让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第二件，使我们成为国民。中文翻译成"国民"，还不能完全表达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国度"，是君王。他使我们成为他的国度，成为君王。第三句，做他父神的祭司。祭司是神在地上设立的一个尊贵的职分。他在地上要代表神，他要代表神，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三件事，主成就的这三件事，什么时候成就的？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三件事。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做这些事，他付出了代价，实在太大，太昂贵。他是把自己的命都搭上，并且我们知道他搭救的这些人是不是好人呢？不是啊，都是坏人，都是恶人，都是罪人，这我们自己都承认的。并且这些人对他好不好啊？没有一个对他好的。都反对他，抵挡他。我们的本性就是要抵挡他，就是要钉他十字架。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呢？所以在第二句话里面，神给了我们答案，因为 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愿意为我们死。因为他爱我们，他就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因为他爱我们，就是我们在荣耀的国度里能够和他一同做王。因为他爱我们，就是我们在父神面前成为尊贵的祭司。这是主为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原因，因为他爱我们。英文语法它是有时态，这是中文语法啊的一个缺陷啊。中文圣经没有把原文的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但英文圣经能清楚的看到这句他爱我们呢、啊、用的语法是一般现在时。刚才那一句他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去看是现在完成时，都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一句话四个字是一般现在时，就是说耶稣基督过去现在将来都爱着我们，他的爱永不止息，永不改变，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所以主，当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啊，我们在自己的困境里面出不来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就这样常常小心，我常常说，主啊，你到底爱不爱我？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主爱我们最可靠、最强烈、最让我们能够放心的证据啊，就是十字架。我们一思想他的十字架，我们一来到他的十字架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承认说，主真的爱我们，我们的心不得不对他充满了感恩。感谢主。那今天的信息差不多就到这里。简单的说呢，神把启示录给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而是要让这卷书成为那个时代弟兄姊妹的祝福，也成为历世历代教会的祝福。读启示录，我们要有三个概念，要从三个角度去读。一，启示录是一封信；二，启示录是启示；三，启示录是神的话，神的预言。在这封信里面，神要启示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主，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将来还要为我们做什么，那么他现在呢，正在为我们做着什么。这四方面的启示贯穿了启示录的全本。在这一封信里面，神也向我们把他自己打开，他要让我们知道他有多爱我们，要让我们知道他掌管着一切，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临到我们的难处，都有神的美意，都是为了他旨意的成全，也都是为了我们最大的好处。感谢主，我的交通就到这儿。